整个讲完了都没有把这个扩音器打开来，都不知道。现在打开了吗？打开了哈。OK，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讲路德记。今天大概是路德记里面最难讲的一章，就是第三章。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路德记，我来读，你们大家听。路德记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纳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磨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半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那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样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个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淬了六簸箕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给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的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祈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赐福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圣经是不大容易了解的一段圣经，而且呢，误解经文的结果被魔鬼利用。我在几年前曾经看过一个见证，在国内有一个邪教叫做东方闪电，他们呢专门是向基督徒来这个传教，然后把他拉到他邪教里面去以后呢，就被他们所利用。那么有一次呢，在内地有一些基督徒就被他们挟持到了他们这个东方闪电的这聚会的地方去。那么其中呢有这个姐妹们，那么这些姐妹们不准他们回去。然后呢过了一阵子以后呢，这个邪教里面的男人就想跟这个姐妹发生关系，然后呢他就把这段圣经拿给他看。你看，路德是一个姐妹，她都钻到一个另外一个不认识人的一个男人的被子里去了。她说：“你这样子做绝对没有问题，对，因为是合乎圣经的啊。”所以误解这段圣经可以被魔鬼所用。魔鬼 他对于这个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啊。这个耶稣基督被试探的时候，魔鬼试探他所用的话语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来看圣经。首先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虽然这个路德钻到他的被子底下去，但是是在他脚下啊，而且从头到尾路德跟波阿斯并没有发生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圣经。首先这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有一段律法当中有一段叫做近亲买素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经文是记载在申命记啊，创出立民生是摩西五经啊，摩西五经里面就已经讲到了啊，要以色列人这样子做。那么这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那么你如果看其他的地方的注解，你就晓得不但这个弟弟要娶嫂嫂为妻，而且生了孩子以后，这个长子要归在这个他的死去的哥哥的名下，而且所有他哥哥原来的财产全部都要归给这个孩子。意思是说这个孩子虽然不是他哥哥的亲生的骨肉，但是呢却要继承不但他哥哥的在族里面他们家族里面的名分，还要继承他所有的财产啊，这个是基本上面的是上帝命定以色列人照顾这样子的一种寡妇，因为这个寡妇连儿子都没有啊，他说要他的亲族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路德的时候呢，这个近亲已经不是光只有兄弟了，已经延伸到其他的近亲的亲属了啊。那么所以呢在当时在路德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那么有两个条件，第一要很近亲的亲属，第二要这个亲属啊，这个死掉的人没有儿子，就没有孩子啊，所以说是一个孤儿啊，寡妇，不是孤儿，就是一个寡妇的情况啊。上帝特别来照顾这个寡妇，让这样的这个一个方法来照顾她。好了，那么所以呢，假如这个死人他有一个近亲，这个近亲呢，他晓得他应该有这样的责任跟义务啊。那么在《申命记》继续这样讲，他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站他那人的跟前，脱下他的鞋，脱掉他的鞋，吐唾沫到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哇，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严重的羞辱啊。对啊，而且吐唾沫在他脸上啊，而且他这一家人，人家就是说这一家人是脱鞋之家，这个羞辱他一辈子啊，所以是相当严重的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件事情在上帝的眼中里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啊，他的本意是非常的好的啊，就是要照顾这个寡妇啊，因为寡妇连儿子都没有啊。 OK， 好，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读的这段故事的它的根源在这里，叫做近亲买素。好了，那么近亲买素呢是预表神的救赎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如果查这个解经书的话，所有解释申命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都说啊，他有预表的意思，预表上帝啊要付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啊，上帝就是我们最亲的人。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像那个寡妇一样孤苦无依啊，我们也是一样的落在罪的捆绑当中，将来的结局非常的惨，所以神有义务有责任 要来买赎我们，要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表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为什么要这样预表呢？原因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你如果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特别恩待犹太人？耶稣也是犹太人啊，这个讲的简单一点，就是犹太人呢、啊，祖上积德啊，我们中国人不是讲祖上积德吗？对不对？这犹太人就祖上积德，他祖上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子孙就是犹太人。那么为什么上帝特别恩待犹太人呢？原因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上帝就与他立约。这个记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啊，我必叫你，你就是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你注意到哈，所以这个赐福并不是光赐福给亚伯拉罕，乃是通过亚伯拉罕要别人得福，而且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这点非常的重要哈，没有说只有你跟你的子孙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救恩是从犹太族开始的，没有错，但是呢，要普遍到世上的万族，所有的人类都要借着亚伯拉罕跟犹太人来蒙福。所以人虽然犯罪，但神确实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人类，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得福啊。那么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一个约。那上帝呢，是一个讲话算话的一个神。那么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人类犯了很多的罪啊，我们实在是不配得神的祝福啊，我们背叛神，我们在这个啊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 sin against him， 就是犯罪得罪他。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仍然在2000年前时候满足的时候，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所以就满足了这个上帝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啊。十字架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当中的一部分啊，不是全部啊，因为除了我们被上帝救赎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神还需要用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啊基督徒的心中，做潜移默化改变的工作。我们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像耶稣啊。那么这是神的救赎。那么解经书上也说波阿斯啊预表耶稣，因为波阿斯呢，他是做一个买赎、近亲买赎的人。那么既然这个买赎是预表神的救赎，那当然波阿斯就预表耶稣。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到呢，就要从这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所以波阿斯预表耶稣，预表一个不但是跟人立约，他也建约的神，就是说他不会被约，他会实践他所立的这个约的这么一个神。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这样子来看经文哈。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不爽约的神，神是绝对不爽约的啊。然后这个地方他说波阿斯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啊。这是因为这个路德提醒他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这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孤苦无亲的这么一个寡妇，那么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你有义务要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这是提醒他，等一下我们再说哈。然后这个波阿斯这里就说了，他说没有错，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他就是说，谢谢你提醒我，我知道我有这个义务跟责任，这件事情是波阿斯绝对该做的事情啊。波阿斯知道他有买赎的责任。各位弟兄姐妹们，买赎是要花很多钱的，是要付很多代价的，就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他付了极大的代价。波阿斯预表耶稣，他当然要付很大的代价，等一下我们再说他付什么样的代价啊。好，我们继续看。所以神从来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啊。我们可以看到啊， 不是光是亚伯兰死掉了以后，哎，上帝说好，我已经祝福你一辈子了，你死了我就不管你了。不是的，他这个约是跟所有的人类所立下来的约，是永远的约啊，他从来不被约的。亚伯拉罕死了以后很多年啊，后来就出了一个人叫摩西。那么摩西呢，他到埃及去，他在埃及啊那个地方变成埃及的王子。那后来呢，他被埃及的这个法老王追杀。那么中间的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了。结果他就逃到米甸去，逃到那个沙漠里面啊，在那边当牧羊人，在那里当到一直到他80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啊，神跟他说这个话，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的地方。上帝没有忘记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亚伯拉罕虽然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他的这些子子孙孙都不争气，但是上帝仍然要照顾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所以神就跟摩西讲，他说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受苦，现在我要派你回去把他们带出来，出埃及到那个流奶和蜜的地方，就是迦南地。所以上帝没有忘记他的约。那么一直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他设立我们今天的圣餐哈，他这样说，他吃过饼以后，然后他拿起面前的这个葡萄汁，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葡萄汁红颜色的，就像血一样，这都是象征的啊，代表性的，对不对？他说这个是我立约的血，他没有说这是我的血，他特别强调这是我立约的血。什么约啊？这个约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跟人所立的约，上帝要救赎我们全人类，救的方法是要流血的，是要付代价的。耶稣基督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当天晚上他被人家抓起来的时候，之前他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因为要流血的，为多人流出来的，不是说光为你们几个人，为多人，是为全世界的人，为全人类的人，为各族各方的人，所有的人所流出来的血。所以这个立约就代表我们上帝是一个不爽约的神，我们上帝所立的约永远立定，永远算数。好，那么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学习神的信实。神既然是一个不爽约的神，我们也应该学习上帝作为一个不爽约的人啊，那么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这个不爽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啊，夫妻之间什么等等等等啊，跟很多很多的这种人际关系都有非常的啊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这个年度啊，我们讲彼此相爱，所以今年整个的这个主题就是一个爱，围绕爱这个字哈，对，这个我们圣经上面讲的爱是跟我们一般人讲的爱是不一样的。这里我首先告诉各位哈，爱是一个强烈的委身。委身什么意思？委身就是说我已经委身在这一个关系当中，这个爱的关系当中，那么我呢不因为我们环境改变而改变我对你的爱，你不可爱我还是要爱你，你甚至杀了我我都要爱你，就是这个叫委身的爱啊。我们熟悉的这个爱篇哈，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8节，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然后说爱是永不止息。你发现没有，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爱的这个教导哈。首先你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教导当中，没有说爱是这个罗曼蒂克，也没有说爱是哎呀来电了、也没有说爱是哎呀挺有感觉的，都没有这样说啊。对，反而说了什么？爱是很久忍耐， 然后开始是忍耐，后面还是怎么样？凡事忍耐，一切都是忍耐，而且要很久忍耐，对不对？永不止息。所以没有这种罗曼蒂克的哈。这个等一下我们方国展弟兄要上来做见证，听说是要做很肉麻的见证我们教会有弟兄的姐妹去参加这个夫妻恩爱营，对，我把它叫做夫妻肉麻营，对。那么然后呢他们等一下要做见证要讲到怎么他在这个营会里面怎么样学习。我想在营会里面最重要学习的事情是委身的爱，委身啊，委身英文叫 commitment， 对，就说你不管怎么样，我既然已经跟你结婚，已经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约，这个约我永远要践约，永远不爽约，永远用不是我自己能爱，乃是用神所赐给我的爱来爱你，这个叫做爱。那么所以很久忍耐，凡事忍耐，永不止息。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哇，这样的爱，这个一点也不好看，一点也不好玩啊，对不对？这个爱都是忍耐忍耐忍耐，哇，这是很辛苦啊。但是我后来慢慢慢慢的了解神的话语以后，我发现神要我们用他的方法来爱他的方法就是很久忍耐所以这个爱是上帝来的爱，不是我们人的爱对方不可爱还是要爱，所以叫做委身的爱对。所以波阿斯并不是因为路德长得漂亮波阿斯才爱他的，这个圣经里面不但在路德记里面从来没有提过路德长得漂亮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提到路德的也没有说路德长得漂亮，对，路德是不是长得漂亮，他可能漂亮但也可能不漂亮，但他漂亮不漂亮无关，因为就算路德长得好丑波阿斯也要娶他，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约，上帝定下来的约，所以波阿斯有买树的责任，他要履行这个责任的，所以跟他长得漂亮不漂亮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感谢主啊，路德长得漂亮不漂亮我们不知道，但路德呢是一个很贤惠的女子，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所以能够讨一个这样子贤惠的一个女子当然是非常好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帝给他的特别的恩典哈。那假如路德不贤惠呢，又长得丑呢，你是不是就要 back off， 就要再三思而行了是不是？对不对？那么没有，波阿斯他说我一定会尽我的责任然后他不是说，他说还有一个人他的关系比你更亲就是说我虽然是你至今的一个亲属，但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关系比你更亲，对。好，我们下一回讲到的是讲到那个人了对，这是路德记的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非常有趣的对。那么所以现在先做个广告那么要到下个月才讲，对，非常的非常的奇妙的一本书对。所以跟路德长得漂亮还是不漂亮没有关系，跟路德贤惠不贤惠也没有关系，波阿斯因为要尽这个责任，所以他必须要尽这个买树的责任，所以他要花很多的钱，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够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好，那么这个委身的爱呢在婚姻当中也是如此既然在神的面前立定婚姻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神的话语是什么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各位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这个弟兄们的教训是，你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一个程度要为你的妻子舍己。哎呦，舍己是就舍命啊，把命都不要了，要为你的妻子要舍命的，对不对？好，那么而且呢我们今天先舍命先不谈至少啊，就是你妻子爱的时候可爱的时候你当然要爱，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也要爱对，那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那么我前一阵子我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说，我现在正在这个试试看百日不发怒，对，哎呀，我听你非常羡慕我听说这个 姐妹能够已经做到几乎已经一百天了哈，不发怒。
对，
那你这个我一般我想想看，我什么时候发怒啊？我在发怒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家里啊，我在这个实验室啊，在我学校里面呢很少发怒，但是在家里就会发怒。家里跟谁发怒啊？当然是自己的妻子啊，对不对啊？因为现在家里我就两个人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主讲，我说你让我摆一百天不发怒啊。对，哎呀，真是非常困难了，就苦撑苦撑了，大概最多撑了三十天就不行了。起先是啊，这个想办法在言语上面呢讲得婉转一点，的怒气还是有的哈啊。对，后来我听这个这位姐妹讲说，百日不发怒，包不包括冷暴力？这个都是网上名词哈。我现在也因为这个学习讲道，所以要学一些这些专有名词，叫冷暴力。冷暴力就是说啊，这个英文叫 cold shoulder。对不对哈？就是给你不理你啊，然后呢，你讲什么话不理你，叫冷暴力。对，这个也叫发怒。哎呀，这就更难了。对，连这样的一种这个权利都没有了哈。对，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知道我做不到啊。那么这样做这样的事情，要很多很多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做得到。啊，我后来发现呢，要不发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心里面温柔嘛。你心里温柔，你就自然没有怒气了，对不对？这个心里面温柔，怎么能够温柔来呢？不是说装出来的啊，装出来温柔是非常的难受的啊。对，那么怎么样呢？就是要真正的温柔啊，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爱啊。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当我有一些怒气在里面的时候啊，知道要发作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你想到十字架啊！昨天我在准备这篇讲道，我还继续准备第四篇讲道哈。哎呀，我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真是太多的恩典。我一面在那里准备讲道，一面在那里打字，我就一面流泪，一面流泪。我相信我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怒气啊，绝对是一个温柔的人。我的温柔绝对跟耶稣基督一样，对。因为是耶稣的爱感动我哈，能够在里面产生温柔，才是真正的温柔，不是外面装出来的。好，这是讲到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圣经上面的教训把夫妻之间的关系把它比喻成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啊，教会是耶稣的心腹，就是新娘啊，所以我们整个教会是跟耶稣结婚的，耶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新娘，就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讲理的时候，当然你要顺服他；丈夫不讲理的时候，你还要顺服他啊。没有这样说是在一个某个条件之下才顺服啊，某其他条件可以不要顺服的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看经文了。你知道那个亚伯拉罕，我们刚刚讲的亚伯拉罕，对不对？他是信心之父啊，不得了。但他成为信心之父之前呢，他也做过很多的糗事儿哈。这个圣经上面记载，这种事情发生两次，第一次在埃及，第二次在另外一个地方啊。他到一个新地方去的时候，他的太太叫撒拉哈，对，长得很漂亮啊。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一个漂亮的太太是非常伤脑筋的事。对，人家都要打他的主意啊，对不对？那么假如知道他旁边这个男人是他的丈夫，那当然要杀了他，对不对？把他太太抢走。所以他为了保自己的老命呢，他就跟他的撒拉讲，他说你不要叫我老公啊，叫我哥哥就好了。就人家如果要把你抢走的话，那就让他抢走吧。所以基本上面呢，就宁可戴绿帽子啊，自己老命要紧啊。就是一这样子一个不成器的一个人啊。我也不晓得他后来怎么样变成信心之父的啊。这种事情发生两次，可是你发现没有？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话，撒拉没有反对哦，撒拉真的是叫他老哥了啊。结果后来他果然就被人家抢走，两次被人家抢走，但是呢，神却在这个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就来插与了，就干涉干预哈。对， 就告诉抢他的那个王，跟他讲，他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所抢来这个女子她是有丈夫的。哇，这个人才吓一跳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赶快把亚伯拉罕叫过来啊！你这个是你的妻子，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啊，回去拿回去啊！不但把他的这个撒拉还给他，还给他好多牛羊仆婢什么等等，这个亚伯拉罕还赚了一把。这是上帝特别的给撒拉的一个恩典啊！你知道，撒拉是说顺服她的丈夫啊，不是顺服亚伯拉罕，不是顺服这个不争气的亚伯拉罕，她顺服的是发命令的上帝啊，对不对？所以当你因为顺服上帝的关系，上帝这时候就开始要保护你了。假如你不顺服上帝的话，你要照你的自己去意思去做的话，那上帝就随你了，你发生什么任何的不好的事情你自己负责了。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揽过来，上帝负责保护你。姐妹们听到吗？是上帝保护你比较好呢，还是你自己用想办法去保护你好吗？我想我们答案是都是很清楚的啊，我们应该是让上帝保护我们。好，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彼此委身，神的教导非常的清楚，婚姻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清楚。很重要的是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彼此的委身。 OK， 好，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么这是路德告诉这个波阿斯的，所以路德在这里是提醒波阿斯哈。对，波阿斯是个人啊，有时候需要提醒的，对，因为他会忘记的，对不对？但是神不需要提醒啊，神永远知道啊。对，我就所以这个基本上面呢，这个路德在这里向波阿斯讲这句话啊，他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需要啊上帝来救赎我们的人，我们向上帝的一个祷告啊，一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是需要的，虽然上帝不需要我们提醒啊，但是我们这样祷告是增加我们自己的信心哈。我就记得我信主不久就读到一个见证哈。这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叫英文名字叫做 Pauline Hamilton。 那么他是这海外基督使团派在台湾，就是我长大的地方台中啊，那里的一个宣教士，年纪比较大，所以大家都叫他韩婆婆。韩婆婆，对，韩婆婆她在那边做的工作就是专门向那些这个耍太保啊，就是搞那绅士的打架的那些这些的年轻人啊，有时候两帮来打架的时候，那韩婆婆骑个脚踏车，她人很胖啊，跟你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那边去，要打先打我，你要杀嘛先杀我。哇，这个两帮派的人士啊，一看到韩婆婆来，晓得今天打不成了，那怎么可能还打呢？对，韩婆婆带了好多像这样的年轻人信耶稣啊。但是有一天，这是韩婆婆的自传上面写的哈，他说他发现他差会里面每个月给他寄的钱没有来，然后很快钱就花光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但是那一天他要吃饭的时候，他还是把碗筷都摆好，然后就祷告。他说我信心很小，我就不断的提醒上帝，上帝啊，我当初献身的时候你告诉我你要一直保护我。韩伯伯一生没有结婚，他说我已经嫁给上帝了，你是我的保护，你是我的丈夫啊！我现在我没有吃的东西，我就看你了。好，他祷告完以后他就坐在那里等，哎，很奇妙的电铃响了，他去开门，就发现呢是他在台中的教会里面以前的一位弟兄，搬家已经搬到屏东去，搬了去了好几年了，因为出差到台中来，所以想起韩婆婆，所以就来看看韩婆婆。当然来看韩婆婆总是会带一些礼物，对不对啊？不但带了礼物，还带了奉献的钱。所以韩婆婆说，她说这位弟兄走了以后，她把这些弟兄留下来的食物摆在桌上，她心里面充满了感恩。这是一个信实的神，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当你把你这一生 摆在神的手里以后，神必定 take care of you， 啊，一定的。好，另外一个见证，也是一位宣教士，这位姐妹在我们匹兹堡的教会的时候，她要当一个圣经翻译者。你知道现在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者这个宣教机构，你知道现在哈，已经这个宣教的这个场所哈，大部分大概都已经开化了哈，真正不开化的地方很少，但是呢，这个地方就是不开化的。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们做圣经翻译的工作，只去那个族群当中没有翻译圣经的地方，那种地方大概都是不开化的地方，都是非常落后的地方，所以他们去的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的地方。对，那么我们这位姐妹她有这样的呼召，她在大学里面学的就是 linguistic， 就是语言学啊。对，所以呢，她说上帝预备我要去啊做这样。她是个单身的姐妹，我还记得她那个时候在我们教会做见证，她下个礼拜就要走了。她最后一次做见证的时候，她说她讲了很多，最后她说有一件事情大家都比较关心哈，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啊，那现在呢，我要到那种蛮荒的地方去当宣教士。她说我这辈子大概不会结婚了。她说不要紧，没有关系。她说也一样，跟那韩婆婆一样，她说神就是我的丈夫，她说我愿意去。好了，她就去了。去了不久啊，我们就消息传来，她结婚了。因为这太奇妙了，怎么会结婚的呢？啊，原来就在我们的姐妹做这样祷告的时候，在加拿大有一个弟兄，对，他也是差不多时间了，他也跟神讲，他说神啊，你现在要我去那蛮荒的地方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我这辈子大概不会结婚了。对，这两个人都到中国去，所以他们呢需要先学中国的语言啊，然后再学当地的语言，所以他们派到中国去先学汉语。对，结果就在学汉语的地方，这两个人相见了。对，两人相见以后吓一跳，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我以为这辈子不会结婚了，结果没想到，上帝就撮合这一对婚姻哈。”这是，所以，上帝是一个守约的上帝啊。当你把你的一生交给神了以后，神负责你这一生了。对，这两位宣教士，他们不但把他这一生交给神，他们还把他们自己的婚姻，把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需要，一切的一切全部交给神。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会预备他们。好，所以神是永远信实的。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也看到波阿斯实在是一个仁慈的一个人。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那个时候是收大麦的时候，收大麦收完了以后呢，在那个一个空旷的场上面，他们要这个晒那个大麦，然后要用一个筛子来筛，把里面的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要筛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那个晚上的时候就需要有人在那里睡啊，在那里守这些麦子啊，以防人家来偷。所以呢，波阿斯他就睡在那个场上啊，就因为这样。那么其他的这睡在场上面的人都是那些工人嘛，对不对？所以说不是光是波阿斯一个人在那里，所以说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这个来这到这个到这边来的不会有女人，因为这个收麦子是用体力活啊，大概都是男人做的，不是女人做的啊。那么所以呢，不让人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顾念路德的名节啊，他的声誉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他们这个起来，这个还在天还黑的时候，他说还不能够辨认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黎明之前的时候，有一段特别黑的时候，他们就起来，然后呢，波阿斯就给了六个簸箕的大麦啊，给了这个路德啊，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拿六簸箕的大麦啊，让他扛在他的肩上面啊，他便进城去了。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啊。我心里想，这六个簸箕的大麦啊，大概是聘礼啊，对不对？对，没有别的东西啊。对，你看到这也是一个非常罗曼蒂克的故事啊。虽然他本身并不罗曼蒂克，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因为波阿斯信守神的给他的责任，这个路德是一个贤惠的人，因为这两个人都信守神所给他们的教导，这一个关系，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罗曼蒂克。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婚姻里面是需要罗曼蒂克，但这个罗曼蒂克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啊，送你一朵花啊，这个是非常肤浅的。真正的是在婚姻之中的一种委身，互相的委身，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不离开神的教训，这样子情况之下，神会赐给你们一些罗曼蒂克的一些这个感受哈。所以说一定会的啊。那么那人给了我六簸箕的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所以他没有忘记老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看见啊，再一次的看见波阿斯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啊。好，我们再看哈，回头看纳俄米啊，那纳俄米这个人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哈。那这段经文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讲到说是今日，这已经是第二天了。今天他带了六簸箕的大麦回去了以后，那么这个那天早上，这个纳俄米就对路德说：“他说这个人呢、啊，我很有信心，他今天如果不办成这件事情的话，他必不休息。”对，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啊，他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所以我们看到纳俄米这个人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在神的手里面在掌管。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就提过，这个路德要去这个减麦穗，对不对？那个这个伯利恒是一个，伯利恒这个字叫谷仓的意思啊，是犹太地的谷仓，意思说那边有很多很多的田地啊，对不对？因为又是到了这个收获的季节，所以几乎每一家人每一个地上面都可以捡麦穗。结果他就很奇妙的就走到波阿斯的田里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不是巧合的，是神所预备的，神所安排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所以纳俄米知道神在这件事情要成就大事啊，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有信心，他就告诉他的媳妇，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么办。”因为人所能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这个路德已经去提醒了波阿斯了，这是已经路德所能做的已经最多了，不能做的更多了。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功课哈，当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事情在我们祷告里面交托了以后，就应该安静等候啊，看神怎么样成就。那么什么叫做我们已经做了尽我们的力量呢？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路加福音11章第9节啊，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说的话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你看到这三个字哈，第一个是祈求，第二个是寻找，第三是叩门。你看到这三个动词，对不对哈？第一个是祈求，祈求是什么呀？你坐在那里或者跪在地上，对不对？你不动的，你在那里祷告，这叫祈求。第二个是什么？寻找，寻找就要站起来到处找了，对不对？就开始有点动作了。第三什么？叩门，叩门的话就代表要出去要叩人家的门了。所以你看到这三个动词啊，是一个比一个动作更多，对不对？意思说什么？我们有需要的事情，我们在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尽我们人的义务，我们人应该要做我们人该做的事情，而且要尽力的做。但是做完了以后，我们就应该把这件事情交作在神的手里，跟神讲，你说我该做的事情我全都做完了，剩下的事情就看你了。就要学习路德 当时所做的事情，叫什么？叫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阿们。所以我们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你如果学会这功课的话，你就不会啊，哎呀，这个已经祷告过了，还在那里非常的心急啊。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常常碰到这样的姐妹啊，哎呀，我祷告，我这个要祷告，那个要祷告。我说姐妹，你已经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就应该心里面非常有平安，你应该等候，现在是等候的功课。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功课不容易学的啊，但是却是圣经上面叫我们做的事情啊。好，我们看尽力以后就交给神了哈。然后我们再看到拿俄米的爱心哈。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我心里想，如果路德找了一个丈夫嫁出去了，那个丈夫不见得像波阿斯这么好啊，对不对？波阿斯一个很仁慈的人，那个人不见得来这个奉养这个拿俄米啊，那拿俄米的下半生怎么办呢？路德出嫁了以后，拿俄米靠什么过日子啊？现在靠着路德去捡麦穗，对不对？基本上是乞讨嘛，因为完全是看人家的脸色，对不对？人家就给你捡，你就捡了；人家不给你捡，把你赶走，你就什么都没有啊，是靠乞讨过日子的，对。那么还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媳妇去乞讨，那么不是乞讨，对。那么万一路德走掉的话，连这样的一个过日子的方法都没有了。所以拿俄米没有想到自己，他想到的是他的媳妇，他的媳妇还年轻，他需要嫁人，需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哈，对。所以拿俄米没有为自己着想哈，所以就讲到我们刚才读到的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个爱，对不对？里面讲到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所以我们学习拿俄米的爱心，不求自己的益处，处处为别人想啊，把别人的益处摆在我们自己之前啊，所以这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OK，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呢要做个结尾，我知道要留时间给我们的这个方弟兄，他要做肉麻的见证。快了哈啊！第一，神跟我们立约，他是永远不背约，永远信实的，对。所以我们要学习神的信实，学习这种委身的爱啊。这个最明显的是夫妻之间的爱，其实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啊。你不求自己的益处，你求别人的益处，把别人的这个需要摆在你自己之前啊，这就是委身的爱，对。波阿斯的近亲买树当然是要付代价的，他付的代价是相当的多，我们这个细节要到下一次第四次哈、讲到才讲出来啊，那要付的代价是很大的啊，对，但是波阿斯愿意这样做。然后这个委身的爱当然也要付代价啊，我们不应该自私啊，我们既然啊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这个我太太这个明明得罪我了，可是呢我还要低声下气啊，还要用温柔的话就告诉他，那这个当然这口气也吞不下去哈、对不对？但是上帝就要你吞这口气啊，感谢主啊，学习拿俄米的爱心，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学习拿俄米的信心，安静等候。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路德记第三章来告诉我们，真的是有许许多多宝贵的功课我们需要学习。主，我们为了波阿斯这样子的一个啊有见证的基督徒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为路德啊有这样贤惠的一位姐妹啊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也来感谢你。主啊，我们看到他们后来终于结成夫妻，主啊，但是他们在这个整个的交往的过程当中，确实有许许多多从你那里来的祝福。主啊，我感谢你，求主让我们教会里面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在等候当中，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主啊，千万不要靠自己的这样子的这个血气啊来寻找自己的终身伴侣。求主祝福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祈求你祝福我们教会里面所有已经结婚的 这些弟兄姐妹啊，学习一个委身的爱，学习为别人的益处着想，不求自己的益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